我是好牧你牧养我的
牧要牧养在你们中间上帝的群羊，按着上帝的旨意
立足圣经真理，学习关怀辅导，牧养神的羊。林成牧师、徐婷师母，良友圣经学院教牧辅导。
主领我到青草地安歇在溪水旁，黄昏时主与我一路同行，牧场上凡是属于主的羊都强壮，我是主羊。
欢迎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收听我们这一次预备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我是林成，
我是徐婷。
哎，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夫妇啊能够共同来主持一个课程哈。
其实这个教牧辅导啊，以前我们已经有过这个课程了，那为什么我们又重做呢？
我想这个随着时空的转变，还有每一个教会现在面临的问题呢，真的也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良友圣经学院呢，决定再把这个课程呢，能够重新的来制作一下。
是，那我们重新制作呢，其实徐婷呢，还有凌晨呢，我们也有一个怎么讲呢？想法，就是我们希望这次制作的这个课程呢，不要太过于好像学术性，
理论不要太多。
对，其实也不能说理论不要太多，我们的理论其实也是不少的，在我们的课程当中。为什么呢？是因为其实理论还是蛮重要的，因为它是一个基础啊。如果我们要做辅导的话，不能够光光只看重技巧，那技巧是其中之一而已，一个辅助的方法。那么更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心里面对教牧辅导的那样的一个概念，一些基本的概念认识，那些理论呢，其实才是支持我们未来辅导的方向能够正确或者是不正确的一个基础。
对，其实我就想到呢，我们基督教的信仰里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好的稳固信仰的根基。
对，也是一样的。
同时呢，怎么样再把这个根基上面按着这个根基在网上去建造。所以我们这次教牧辅导这个课程呢，我们主要也是盼望能够帮助弟兄姐妹，特别是目前已经在从事一些教牧工作的人呢，
对，
能够找到一些正确的原则方法，那么能够成为对，来成为教会的祝福。
那当然我们在用词方面我们会浅显，就是把理论呢就是深入浅出了，让我们的教牧人员呢听得懂的方法之下呢，这个表达之下呢，来教授这一课的教牧辅导。
所以在这儿呢，也要请收听这个课程的弟兄姐妹呢，能够为我们祷告哈，能够盼望求主帮助我们，透过这次教牧辅导的这个课程啊，能够真的帮助教会，也帮助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好，那么我们先来把这一次啊教牧辅导这个课程新课程呢，我们稍稍的来介绍一下。这次呢，我们大概会有分成24堂课。那么这是我们这一次的编排。那么首先呢，当然我们会谈到什么叫教牧辅导，还有教牧辅导这个立足点是什么，这个我觉得很重要。
对，
那很多时候我们讲到教牧辅导，教牧辅导跟心理辅导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对，
那么我们会谈到教牧辅导，还有辅导的立足点，
还有呢，我们也会谈到这个辅导的人呐，就是辅导者的人格条件，就是什么样的人才可以担任辅导呢？担任辅导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吗？还有教牧辅导有没有什么必须要注意的事情？
那么另外很重要的，除了这个教牧辅导呢，这次我们会花2堂课的时间呢，来谈这个圣经辅导。
对，那么在谈圣经辅导的里面呢，我们特别会提到这个心理学跟圣经辅导之间的一个争论。因为其实呢，我们也发现呢，在教会里面呢，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争议，到底教会里面可不可以用世俗的心理学呢？我们就发现其实有很多教会是两派的，有一派呢就非常的对信任这个心理学，要用心理学的方法。那么有一派呢
极端的反对，
所有心理学的东西都不可以用。
对，其实我觉得我们会从这个议题来和学员一起来探讨哈。那么另外当然我们会谈一些这个心理治疗的方法，一些基本的概论。
这个是呢一般 在坊间啊，现在这个心理治疗中心呢会用的一些方法，那么我们对它呢要有一个认识，要知道一下它的方法技巧跟它背后的哲学思想，那我们才能够做一个批评论断。
那么另外我们也会谈到这个心理学还有基督教信仰之间呢怎么样来有一个互动整合的一个模式，
到底可不可以整合呢，什么是我们可以运用的呢，我们也会谈到这个。
那当然我们会谈到生理心理灵性啊各方面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把这个疾病啊就划归为罪啊，都是他犯罪了，
对，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生理心理的问题，
对，我们也会讨论这个，因为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正确的观念，那我们在辅导对方的时候很可能就像约伯的那三位朋友了，是给对方带来了第二度的伤害。
那么另外我们也会探讨这个精神病跟鬼附，那么今天我想还是存在这个问题，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很难去区别到底什么是精神病什么是鬼附哈，
对，
很多时候我们会把这个精神病患者呢就很直接主观的就哎呀这个是被鬼附了，
对，什么都是跟鬼附有关系的哈。那么我们也会谈到辅导的技巧，那这是必须的，比如说我们怎么跟对方建立一个关系，怎么样找到他问题的症结，我们怎么样听他说话，我们怎么样说话，那我们怎么样来帮助他，用什么方法来帮助他等等，我们会谈到这个。
那么另外当然我们会谈到这个辅导完以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饶恕医治哈。其实我们辅导主要的目的是帮助这些受辅导者怎么样从伤害也好从这些挫败中间怎么样走出来，所以这种所谓的饶恕医治这个题目呢包括这种所谓释放性的医治罪疚感的医治等等我们都会来探讨一些。那么另外我们也会谈到怎么样来辅导这个哀伤的，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很多弟兄姐妹都非常关注的，就是怎么样去辅导这些苦难啦忧郁症啊抑郁症啊死亡啊这些等等突如其来的这些天灾人祸，
教会当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问题的。那么还有呢在教会当中我们一定要面临的就是婚前辅导，我们教会的青年人要结婚了或者是预备结婚了，我们怎么样辅导他们。
对，其实过去良友圣经学院呢林真儿老师也有一门课叫婚姻辅导，
对，
但是那个课呢是专门探讨婚姻辅导，
所以其实听众朋友可以配合那个课程
来听，配合
来听，
对、
哦、
其实婚姻辅导在辅导里面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另外我们也会谈到这个婚姻辅导里面特别这种外遇离婚再婚的问题，那么今天呢很多中国有很多所谓的离婚的问题婚姻的问题甚至组合家庭这些问题，其实在这个婚姻辅导里面我们会多谈这方面的议题。那还有就我们也会谈到这个危机辅导啊，这种所谓自杀啦，这种重大意外怎么样在这种面临危机或者是啊，有的人他遭受家人突然间这种自杀或者重大意外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危机中来辅导他。
那我们最后呢也会谈到上瘾的辅导，
什么
上瘾呢，比如说网络上瘾啊，
药
物上瘾啊，赌博酒啊，这个还有这个性
对，所以今天有很多这种议题呢其实都是值得我们去探讨，所以盼望我们在这个教牧辅导这一次课程为你预备的呢你能够啊真的好好的来学习。当然我们也真的每一次的学习里面呢我们都需要祷告求神来带领我们，所以这个时候呢好不好我也邀请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呢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你，我们把这一次教牧辅导这个课程恭敬的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相信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在我们里面教导我们辅导我们，特别是弟兄姐妹中间生命有受伤的有挫折的有灰心失望的，主我们都可以从你这位圣灵保惠师那里得着最大的安慰和鼓励。主愿你也带领我们在这一堂课一个全新的学习，祝福无论是讲的听的我们都在你面前一起受教，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进入啊第一堂课，当然通常第一堂课我们会大概来谈一谈啊这个教牧辅导。什么叫教牧辅导呢？那么其实啊当我们谈教牧辅导要回答这个问题呢一定会牵涉到几方面的问题。
我们会牵涉到呢什么叫做教牧辅导，
嗯
那么谁是辅导者，就谁有资格了，那么被辅导的对象是谁呢，他的范围又是什么呢，教牧辅导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跟一般的心理辅导有何不同。
我再重复一次哈，就是教牧辅导呢它是 几方面，就是谁是辅导者，还有一个受辅导者哈，还有他的范围哈，还有这个教牧辅导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比方我辅导一个人，我希望我辅导过以后他应该有什么样的改变，一定要有一个目标。如果没有目标，这个辅导好像只是啊聊一聊天，我觉得就没有达到实质的效果。那么当然我们会谈到心理辅导这个教牧辅导的不同哈。
对，
那么所谓的教牧辅导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啊，按照这个字面上的意义，就是在教会当中啊，我们的会友在生活啊、心理啊、属灵啊、人际关系上遇到的问题，这个教牧人员呢给予帮助的一个过程啊。
对，
这个中国这个啊、中文翻译这个辅导，辅导好像一个导师在旁边辅助帮助引导，我觉得这个辅导翻得非常好。
对，那当然其实也不限于只是我们的会友，教会的会友，有的时候是可能在教会外面的人，他也会找到教会来寻求帮助，也是可以的。那其实有人的地方呢，就会有问题了。那么在教会当中呢，既然我们有一群人聚在一起，那无可避免的就一定会有问题的产生，需要寻求帮助。那么在教会当中会有很直觉的就会去找谁来帮忙啊？
牧师啊，其实我自己常常都有这样的经验哈，很多时候会有就直接找，哎呀，很多时候还不一定找师母哈，就直接说，哎呀，我这个问题我就希望跟牧师谈谈。
为什么呢？
因为觉得这个牧者呢，好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这个牧者无论是在属灵上啊、权柄上呢，都是能够被信任的。而且呢，是足以帮助自己的。
所以了，一个教会的牧者啊，不管你喜欢或者是不喜欢，
愿意不愿意，
懂或不懂的辅导的理论呢、你都一定会遇上需要辅导他人的状况。
其实很多时候我自己的经验就是，常常弟兄姐妹或者一些他会把一些有需要的人带来说，哎，牧师，这个弟兄、这个姊妹有这样的问题，
或者我的家人有问题，你帮助。
其实我们过去，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呢，有一门课也是必修的，就是教牧辅导的概论。但是很多时候这些概论呢，只是一个粗浅的一个观念，但是我觉得学了这门课以后呢，真的会了解啊，原来这教牧人员不只是查经讲道，其实也扮演一个角色，就是在属灵上的一个引导，一定会遇上需要他人的这个状况的一个时刻。
所以呢，牧师呢，牧者啊，不能够说，哎，我不是学心理学的，我不是专业的辅导员呢、我没有资格，我没有执照啊，我不懂啊，你就可以逃避不做辅导的。因为身为一个教牧人员呢，你是无可推诿的，你一定会要承担辅导的责任。那么牧者的帮助跟辅导呢，在教会的侍奉当中啊，有的时候我们会被忽略，因为我们都忙着预备讲道嘛，查经啊，培训啊，但是如果我们只有讲台上的教导，那没有生活实际的一个关怀体谅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显明牧人的心。
哎，我觉得徐婷这一点呢也提得很好，就是啊，当我们在讲教牧辅导的时候，其实也在考验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做传道人的，我们是不是有一颗牧者的心哈？像诗篇23篇，我们非常熟悉的大卫形容这个牧者哈，这个他的杖、他的竿在引导我们啊，带领我们走过青草地，到可安歇的水边。这些经文的描述，其实都是在描述一个辅导者或者一个牧者的一个引导，这种牧者的心。所以，其实真的在教牧人员里面呢，我们很容易忽略，就是往往我们都是注重怎么样查经，怎么样讲道，怎么样教导神学，但是实际上在牧会的这个生活中啊，我相信我们真的都会有机会去接触到一些需要的人，而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辅导的时候
啊。我记得徐婷跟着一位牧师学习这个辅导的时候啊，其实他也说过，他说我们不都是在天上飞的，就是好像很属灵到一个地步啊，我们没有办法在地上生活，在地上走路的，所以我们有时候要落实到生活当中，到地上来，直接呢关怀我们弟兄姐妹的生活，体会他们的难处，那么进一步呢帮助他们，就是走出一些困难。那么这是现实上一个实际的一个状况。
其实呢，从圣经来看呢、我们看教会的事工啊，实在一定是包含着这个辅导事工、辅导的性质。但是我们要留意这个辅导啊，我们不能够单单把它独立说，哎呀，辅导只是一个事工。其实很多事工里面都掺杂的一些辅导
哈。对，
所以这个辅导，我们从一个性质来看，比方耶稣 和门徒所做的工作，包括传道、医病、赶鬼。但是这个医病呢，并不是单纯只是生理上的疾病，当然也包括这个心灵上的这些问题。
对，
所以主耶稣呢，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其实就是属于这一个层面啊。在教会事工里面呢，比方我们对这个事工方面，可能我们包括了敬拜啦、赞美啦，
对上的，
对上的哈。那么对外呢，可能我们传福音啦，我们宣讲布道的信息呢。但是对内呢，啊，包括了教导啦、医治啦、造就啊、训练。那我们可以来看一处的经文呢，在以弗所书四章11到16节，这是讲到教会一个全体的一个功能，彼此的一个配搭。好，我们来看以弗所书四章11到16节，这边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们先读到这里，那你可以看看完11到16节。那么其实这段经文呢，就表明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大家彼此联系，彼此关怀，彼此支持。所以呢，当人心灵有病痛难题需要的时候啊，他可以来到教会，借着敬拜也好、赞美、宣讲、听神的话、教育还有辅导这样的事工，得到医治、更新、改变还有成长。
对，所以呢，教会呢是具有辅导医治功能的团体。有的时候可能不像坊间所谓的一般的那个心理的辅导，但是在我们彼此关怀的当中，其实它就是一种的辅导了。所以呢，教牧人员其实他真的是具有辅导的使命跟责任。
好，那我们先谈到这儿，休息一会儿呢，待会儿我们会继续来谈教牧辅导。什么叫教牧辅导？
些教会当中呢，没有牧师啊，
没有传道人，对，
那会友要找谁辅导呢？谁可以担当辅导呢？那么一般的信徒可不可以做辅导呢？
其实呢，我觉得这也是教会常常碰到的困扰，就是没有传道人啊，没有这个牧者，那么怎么样来做辅导？事实上呢，加拉太书啊6章1到2节，还有罗马书15章14节。还有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4节，这些经文呢、其实都表明这个肢体之间彼此是可以带着这种彼此辅导的性质。比方加拉太书说，这个我们弟兄偶然有人被过犯所胜，我们这些属神的人呢，用温柔的心怎么样把他挽回过来，其实这就是一个辅导。
所以呢，所有的基督徒其实都应该要做辅导的工作。不过我们要注意哦，但不是表示说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可以对外宣讲说，哎，我是一个辅导员，或者说自己是一个专业的辅导人员。那么基督徒其实我们是负有这个辅导的功能的。
对，我觉得这个功能性，我觉得这一点是要强调，就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比方他可能会因为你是基督徒找你倾诉一些心理上的困扰。
对，
那我们不能说，哎呀，我不懂啊，所以我就不理他，不能把他推开嘛。那肢体之间也会彼此倾诉，寻求帮助啊、意见或者安慰。那你也不能说，哎呀，我不是专业辅导员，那我没办法，你找这个专业辅导咨商师哈。其实这个功能上，其实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功能的。
所有呢，我们就可以说，其实牧师也好，或者是基督徒也好，我们都有可能会面临辅导他人的时刻。所以呢，我们都应该要预备自己，能够帮助别人。所以我们可以说，牧者呢，还有所有的基督徒应该要具备辅导的功能，但是呢，并不代表说一个牧师或者是一般的信徒都具备了辅导的能力。
哎，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一个功能还有一个能力哈。
对，
所以呢，一个辅导者呢，其实从圣经来看呢，第一，他一定要是一个属灵的人。好，还有呢，他一定是要是一个重生得救、灵命成熟、对圣经真理有一些了解的人。还有呢，在生活、言语、侍奉上表现出长大成熟的人格。所以也就是说，个性啊、灵性啊，都是神所喜悦的。
对，
还有呢，一个辅导者啊， 也必须具备有辅导的人格特质，还有辅导的一些知识。我觉得这个我们往后呢会多谈，
我们会提到的哈。那我们也会刚刚我们已经提到了，我们会谈到心理学啦，跟圣经辅导是不是可以并用啊？那这个我们以后都会谈到。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的就是教牧辅导应该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其实呢，教牧辅导和一般心理辅导呢有什么区别呢？教牧辅导和一般心理辅导最大的不同，听好，就是在整个过程中啊，有圣灵的帮助和参与。
哎，就是辅导当中呢，我们有三个角色。
对了，
一般的心理辅导呢，就是辅导者跟被辅导
一对一。
对
啊，
但是呢，在我们的这个教牧辅导里面呢，我们还有一个圣灵参与在其中的，所以是三个角色。
其实圣灵这个字啊，在圣经原来的意思是保惠师，原来的意思就是一个三位一体的圣灵站在旁边的安慰帮助。所以呢，其实很传神的，我们可以理解在辅导过程中啊，有这个辅导者、受辅导者还有圣灵的辅导。所以整个辅导过程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希望受辅导者不只是需要辅导的问题可以解决，
就是不单是解决
他的
问题，
解决问题，
对，
那更重要的是他经过辅导以后，他的生活可以更符合圣经的真理，回归到与神和人的一个正确的关系。
对，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只是好注重帮助他解决当时的问题，
表面的问题，对了，
恢复他的良好的情绪啊等等。那么其实呢，只是表面上的问题，我们看不见全局啊。那么一个正确的教牧辅导呢，是帮助我们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受辅导者的问题上，而是观看到他其实在生命当中他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对，其实呢，教牧辅导啊，主要的目的是帮助人回归生命，也就是说是神为人创造的那个生命的价值和目的，神要人活出的一个人生，也就是说是与神呢有一个深入的关系，然后才是面对自己的问题的一个困境。所以也就是说，这个教牧辅导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帮助人呢回到神所创造的那个生命的原貌。所以当然教牧辅导是帮助这个受辅导者解决他的问题，但是呢不是只是针对这个问题，而是帮助人回到神的面前。所以教牧辅导的目标呢，也应该是帮助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更长进，在生命里更成熟，而且呢借着辅导让信徒的生活可以更合乎圣经的教导。
对，那么教牧辅导呢，当然不是光光的单单的学习一些方法跟技巧，当然我们需要认识一些方法跟技巧，
当然，
但是最终的目的呢，是认识在一切问题的背后有一位创造我们生命成长的神，恢复人啊，帮助人恢复到最起初与神的关系上，从所谓的那些问题当中呢回转过来归向神啊。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我们教牧辅导的一个目的。
对，其实啊，我们可以简单的说，其实教牧辅导最关键的不单单只是解决这个问题而已，而是让这个人呢可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
对，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在教会侍奉里面常常有一句话说，哎，这个人对了，什么东西都对了。
对，
如果人不对呢，可能我们的侍奉啊、人际关系各方面我们都会出问题的。
主要呢就是帮助呢对方能够活出神为人设计的那个生命的那个目标跟意义，能够活出来。那所以教牧辅导当中呢，教牧人员或者是信徒呢，我们可以说都具有辅导的责任。但是呢，唯有具备属灵的人格，有圣经的真理啊，因为我们要用圣经辅导他嘛。
对，
所以一定要有圣经熟悉的成熟的人，跟神关系紧密，那么还有装备要有基本的一些辅导的基本的知识的人，才不至于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呢带给对方伤害，或者把人带进错误的方向当中。
好，那么这是讲到这个教牧辅导，刚才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一些原则，就是重要的是我们要帮助人回到圣经，回到神造人起初那个荣耀的那个地位，尊贵的地位。但是呢，在这个被辅导的人呢，其实呢是教会内外一切 有属灵需要、心理需要的人。这句话什么意思？怎么解释？
就是说，我们不是只辅导我们自己教会的会友，那么没有信主的人，他要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我们也一样要辅导他。那包括他心理的需要跟属灵的需要，就是把救恩介绍给他咯。
对的，其实教牧辅导的范围呢是不只是包含这个属灵的帮助跟教导，当然我们会谈到圣经辅导的时候会有很多，比方怎么样从神的话语来建立它，但是呢在心理上或者说在这个生活上遇到的这些困境啊问题，其实我们也都要关注哈。
对，
其实我们要注意啊，如果是对方有生理上的问题或者是生理引起心理的问题的时候呢，哎，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在辅导的过程中可能我们需要转介给医生。
哎，这个就是我们谈到的范围了，教牧辅导的范围是什么？我们说过，我们只要是关于属灵上的需要，心理身就是心理上的问题，生活上的问题都可以找我们辅导。但是如果是跟生理上有问题的，有生理上的疾病，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一定要懂得转介给医生。
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教会会犯上一个盲点啊，就是很多事情就是太直接用这种属灵的方式来解决。比方说有的人他明明精神可能已经有一种所谓的躁郁症啊，或者是一种什么这种过度的这种情绪的反应的时候，他必须真的要借一些药物来治疗。可是很多时候基督徒说，哎呀，不用了，不用看医生，我们祷告啊，我们求圣灵医治他，
也不准他吃药
啊。其实这个时候其实是犯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忌讳，所以我们要懂得呢，在啊必要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有限，我们不是心理医生，我们不是大夫哈，
我们也不是精神科的专业医生了。但是不是说，哎呀，我们转介给医生，我们就撒手不管了。那么我们需要跟医生或精神科的医生呢，我们是一起进行辅导的帮助哦。那医生可以开需要的用药，那么我们就可以辅导跟祷告。
对，当然很重要的，最后我们要谈呢，就是在教牧辅导中啊，其实圣灵是最大的辅导者。
对，
所以呢，真的一个辅导啊，就是必须有圣灵的引导和帮助，才能够达到应有的效果。那么我们后面也会再讲，就是当你在辅导以先呢，我们真的要好好的祷告啊，不是说啊随便坐下来我们就谈了哈。那么真的需要求圣灵在我们中间来参与，所以这个辅导者呢也很重要一点，特别我们讲到教牧辅导，因为不是我们自己一对一的辅导，因为在这个中间有圣灵的参与。
其实我们会发现你在辅导的时候，在教会里面帮助会友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有的时候真的好像帮助不了对方，好像没有果效。其实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方法或者是用一些世俗的理论一些技巧来帮助对方，那圣灵不与我们同工的话，那么我们的辅导其实是不会有果效，也不能够帮助对方的。
所以呢，真的我们最后有一句话提醒弟兄姐妹，在整个教牧辅导中啊，圣灵的工作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
所以辅导者真的我们必须保持一颗敏锐的心，时时呢也与神保持一个紧密的关系，以至于呢让我们的这个在这个辅导的过程中啊，真的能够靠着神来帮助这个受辅导者真正的需要，也能够真正看到那个问题的核心。
是，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教牧辅导的时间呢到这儿也接近尾声，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会继续来谈这个教牧辅导的这个立足点啊，立足点我们应该怎么样站在一个正确的立足点呢来做这个教牧辅导。好，今天课程到这告一个段落，在这里和你说再会了。
再会。
主领我到今天